那机动战士钢弹 Seed of Freedom 呢？
还没，周日才要看。
哦，周日才要看，那就、
啊、
就
不是一堆人说买不到票吗？
买不到票哦，对我也其实
是
那个什么，
我就是包场的一份子、啊。
对，我也是有那个什么，也是有人帮忙这样子，就打听然后请人家支援，你知道？因为，这部片很奇怪，你知道？它不是一般来说有些新片会邀请我们去看试片或者是特映嘛，对不对？但是 Seed of Freedom 呢、啊，就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负责？因为像好像是林邦在做发行，然后可是林邦
跟排球少年
排球少年的时候，他有邀我们。那假如那林邦为什么那个时候钢弹 Seed of Freedom 一点动作没有？对，然后我直到我去就是请人家帮忙，然后去看了特映会以后，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场特映会不是林邦办的，是万代南梦宫办的。哦，难怪。知道，想想也觉得有道理啦，哈、哦，你知道，你知道，在台湾现在很多动画哦，大部分其实也都不是靠动画本身在赚钱啊，大部分都不是卖那个周边嘛，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你看《刀剑神域》的周边，就是发行商自己可以那个啥代理商有卖嘛，然后或者是《进击的巨人》的周边也是代理商台湾的代理商卖啊，那个钢弹的周边。林邦不能卖啊！钢弹的周边，万代南梦宫自己来啊！那所以林邦就代理动画放映，那可是那个什么卖周边的却是万代南梦宫，难怪林邦不想弄嘛。对啊，那难怪这个特映会是由万代来办的嘛，你知道？而且万代这一次哈也是大阵仗哈，你知道？就是几年前哈，我们机动战士钢弹0079，其实在台湾有。小规模放映，你知道有发行商，把那个钢弹拿那个0079哦，就是在台湾放映。而且他当时还说哦，接下来就要放第二部、第三部，然后逆邪下来也拿到代理。结果嘞，放了第一部以后就不了了之了嘛？为什么？因为太少人来看了嘛。然后那但是你知道，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那个什么宣传这件事情，你知道？那、啊、但是那个代理当年代理的发行商他也没有很多预算做宣传啊。对啊，那所以也没办法嘛，对不对？那结果嘞？哦，你看哦，《钢弹 Seed of Freedom》哦，哇！你现在如果去金湛微秀看，他们弄了一个整个专柜，然后那个顶天立地的那个海报墙啊，然后下面还放了好多周边在那边，你知道？哎，我那时候想说，哦，这真是，你知道，记得那个 UC 都没有这种那个什么，没有这种待遇，你知道 ？Seed 才有这种待遇啊！对，那个什么，虽然 UC 党我们最后得到了最后的这个啥。在那个钢弹的那个论战战争当中 ，UC 党我们最后，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是赢的，但是拿到最多宣传预算的就是 C 的啊，打这个叫什么？叫做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啊！可恶，你知道吗？气死我了，知道吗？我们都只能当空军，你知道吗？NT 有在戏院上映，你看那个发行也没有那个啊，就也没有那么大宣传啊，对不对？C 的场次好少，对，你看就是 C 的场次少，然后才会显示出那个每个场次都满档，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接下来就只好慢慢的包场咯。哦，好吧，那好吧，那个啥，没有人有机会去看，那我大概讲一下好了，知道应该是有多少人期待这个故事，或者是你们已经因为他好像在日本已经放映过一阵子了，是吗？对啊，我记得他好像那个啥，我看一下 C 的福音，
对啊，已经上了，已经上一段
上一段时间了吧。
啊，对啊，别的有，
但是你说很期待吗？倒也没有啊。
他是2024年1月26号，
上有看到就不错了。
哦，有看到就不错，好吧，好吧，来那个，
已经二十年了，
我来念一下。对，其实不知不觉 ，Seed of Freedom， Seed 也已经二十年了。哦，我等一下再，那、啊、我来看一下啊、哦。这个故事哈、哦，在虚构世界的宇宙纪元当中，人类已经发展成两个亚种啊，哎呦。居住在地球上依靠自然孕育的自然人啊，以及经过先天基因调整优化后诞下，为了逃避自然人破坏而移民到人造轨道殖民地的调整者，两大阵营呢，分别组织了地球联合军以及扎夫特军啊 ，Zaft 啊，展开了相互的激战。在战争中，主人黄大河与儿时伙伴阿斯兰萨拉一起经历了痛苦与成长。我、哦、这讲这么从这么早就开始解啊。哦，虽然身为遗传学家的 PLANT 最高评议会议长，基伯特·杜兰朵提出了可以让每个人都强制被赋予合适的社会角色，以及打造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的命运计划，但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希望与未来的自由呢， 啊，众人在战斗中否定了这个计划。然而，两个种族阵营之间的仇恨与冲突仍然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延续中。哦，好，这个是它是一个前言了哈。C175年啊，由地球至上和宇宙殖民独立分子组成的蓝色宇宙引发了革独立运动，地球联邦啊，大啊括号大西洋联邦啊，哎啊 ，PLANT 以及奥布啊，欧布吧啊，为了平息事态，由奥布首长卡加里尤拉阿斯哈成立了以拉克斯克莱因为首任总裁的世界和平监察组织罗盘。这个是对，就是这就是这部剧场版的故事啊。成员包括共同经历过两次大战的幸存者黄大河，以及他的朋友们，以罗盘成员的身份介入世界各地的战斗。此时，新兴势力基金国哦，这个基金国，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有趣，你知道，基金事实上它的那个音译是这个英文是 foundation， 你知道 ，foundation 如果我没记错就是基地啊，就是我们那个。基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基地三部曲，知道艾希莫夫的基地的那个英文，
对吧、
啊？对，所以他这边翻成基金国哦。新兴势力基金国提出与罗盘联合行动来进攻蓝色宇宙总部。作为电影中首次登场的新势力，新兴国家基金国由年轻人担任领导者。该国虽然邀请罗盘共同对蓝色宇宙发起行动，但被认为与PLANT Plan 有着相当的。Plant 还是什么？这该怎么发音？这是吧？好，有着相当的技术实力，且可能致命于命运计划啊、哦！你就已经雷了啊！好、哦，哎呀，哎，他剧情写的这么长啊，靠背啊！好吧，好吧，我不想要讲那么长啊、哦，因为我觉得可以不用说那么长，因为我其实觉得他在灌我看完的电影的感觉是他在灌我迷汤啊、哦！好吧，来那个有看过《Seed》的人。有在我们这个什么里面有哪些人有看过 Seed 跟 Destiny
这一部剧场版还是之前的？
之前
哦，我有啊。
哦，你有、啊、还有谁？等一下我先那个收集一下资料。然后那一天我朋友在问说：“哎、欸，啊，你夜未眠接下来应该会聊钢弹聊的很多吧？”我说：“应该很困难，你知道？所以我每次讲钢弹，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没关系 ，Seed 是我唯二有看比较多的，
唯二比较看的比较多，好、哦，这个是马可多
有。我有完全看完的只有 Double O，
那、啊、Double O 有看，那你没有看 Destiny？
有啊 ，Double O 我也看了。
然后 Seed 我看到四分之三吧，
啊 ，Seed 看到四分，那 Destiny 就没看了啊，好、啊，
嗯，对，不过我大概知道在做什么
了、啊、OK，
好大家都聊着聊着就大概知道
了，对，你知道这就是有趣的，你知道就是。半明书是钢弹迷，但是夜未眠里面的来宾几乎没有钢弹迷，所以就很难聊啊。来吧，
我对这一系列比较熟的反而是那个他的幕后八卦。
幕后八卦就福田啊，跟那个啥，那跟我们那个那个编剧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他名。两泽哎，是哎、欸，不是两泽吧？是两泽吧？糟糕，不是两泽千金是吗？
然后是可以搞到很多声优都为此感到不满。
是吧？哦，那因为你是，
知道吗？
因为你是声优控，所以你才会在那边。
甚至还有一个声优，因为帮某一个角色配音，导致他那一期已经就是非常的危险。
哎呦，
就是大家不喜欢那个角色，以至于到就是那个上升到声优的阶段。
哎，好吧，那飞鸟针嘛，
呀，就是啊。
Destiny 那个
可怜的林分电影，
对 ，Destiny 那时候就是被那个啊，就是飞鸟针这个角色被大家讨厌啊，好吧，啊，那个等一下我再来解释。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哦？好吧，来那个什么，那就只好先问一下鸡块哥。那你请问你对 Seed 跟 Destiny 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对，那是我几乎小时候最早看的钢弹，比 UZ 还早
啊！
而且 Seed 在那个什么 Seed 的系列，那时候自由出来的时候太帅了，小朋友太喜欢他了。
嗯嗯。
对啊，所以说我对 Seed 一直还不错啊，可是观感不错啊。但到 Destiny 我就不知道哎、欸，我没有比起攻击自由，我比较喜欢自由啦、
oh.
而且后面的剧情很乱，我印象也不深了。而且那时候都是那个有一集没一集的看啊，我其实没有完整的看完、啊。我后来是从漫画把剧情整个补完的啊，所以说 Seed 我应该是有看完，我记得 Seed 应该是完整看完，但 Destiny 就后面就比较乱了。
哦，后面比较乱。
对啊，你以前不是抱怨那个兼用卡吗？小时候看其实没有那个感觉啊。其实他每出现一次帅一次，就是哦帅。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小时候喜欢他的 OP 啊，那个有裸体画面嘛，小朋友看得很兴奋的、
啊。嗯，裸哦，小时候看裸体画面是会兴奋的，是吧？
哦，对啊。而且我记得其实这个的时候拉克是给的福利很多啊。啊、就是一天到晚脱衣服啊、欸，怎么样啊？
有吗？他以前哪有一天到晚脱衣服？我怎么没有
感覺？那个什么换那个太空衣的时候就直接脱啦。那
啊
就我记得那种福利画面很多啦，啊、印象中啊。
哦，好吧，哦，然后这个是你的感受啊、哦，你的感受。
对啊。
好吧，其实好像大部分我遇到的一些人都是看 C 的，然后看 Disney 就不行这样子，因为那个最近。也是会有一些人说钢弹那个什么，有人想要认真，然后我就开始传教嘛，开始传教就是，但是你知道吗？这边跟徐尔华的那种那个古力特哈的那种方法是不一样，就会我会跟他讲，哎，这个东西还不错啊，等等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放他啊、哦，对，放他在那边，他要不要看？哦，那他自己要看的话，我就拿东西给他看。那但是他如果不要求，那就也不勉强了。哦，好好哦，对，海爪说。福利明明是雷明斯舰长在大天使被攻击时常常辱摇，对，真的没错。
哎、欸，可是我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啊太老的美、啊、那个手女。
哦，你觉得舰长太老啊？哦，雷明斯舰长太老。
啊、小时候啊，那个什么超过二十几就太老了、啊，就跟那个基西利亚一样啊。小朋友就是这种感觉、啊。
对，但基西利亚是被画的看起来像是超老的人，但是他明明才二十几岁，你知道？对，好吧啊。好吧，那所以你就不喜欢熟女嘛？对，
那小时候嘛，现在
算起来，雷明斯舰长马流应该也大概就是跟那个《福音战士》里面的那个什么的葛城美里差不多年纪的那种感觉啊。
那都小时候都不喜欢他们啊，但是现在觉得好棒啊。
哦，好啦好啦，我是觉得马流没什么个性啊。我觉得马流常常就是那种怎么会这样？然后或者是他好像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也都没有主动要去解决什么事情，所以我都会觉得哎靠北了，这个每次都是 get 塞宾，然后在那边怎么会这样？结果到后来就是事情还是照样发生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你还不如不要给我这个卡，知道吗？好，我觉得 Seed 的系列每一次哦都是你们怎么这样？然后结果事情其实他们都无力制止事情之发生，你知道？对，那还不如你都不要知道，知道？好吧。好了，来那个什么，那马大人是看 C 的，是看了四分之三，显然应该是也没有把 C 的看完嘛。哦，好吧，
没有，没看完，
没看完。那为什么没看完？有没有
那时候在忙，然后就忙着、嗯，就不知道怎么看到后面之后就有点没有力了。对啊，
哦，那
因为反正前面该背的就背了，然后该打的就该打的，该换机子该换机子的。然后该换女朋友换女朋友了，然后所以就感觉就没那么明显了，后来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动力再看下去了。
好吧，
当时的感觉是这样。不过啦，
嗯，
我虽然没看完啦，但是模型倒是买了不少。
模型买了不少，所以你是都买 C 的？
买最多都是在买 C 的 ，C 的的那个1:60的啊，1:100的啊，PG 的啊，然后 HG
的、
啊、
我最早
的
钢弹也是自由啊
，MG 的、啊、我都买，对啊，
哦，好吧。
我那个时候组一支那个 PG 的那个强袭钢弹，哦，组完之后真的爽爆了，哦、半年都不想再组。
好球钢弹、啊哦，那个 Strike，、
啊、那个 Strike、啊、那个 PG 的那一支哎、欸，当时哇，可以蹲下，然后可以无机格斗，可以怎样之类的，嗯，好球。
好吧，我承认啊，那个攻击钢弹是漂亮的，对，我觉得自由钢弹也是漂亮的。就是做到 NG 那个样子是漂亮，但是
我就不太行。
但是我觉得到攻击自由我就不喜欢。
对，攻击自由不行。
不是，我觉得攻击自由很俗气啊，知道吗？他那个金色关节，
浮游炮我就觉得不太行，我就不太
浮游炮倒也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整个主体他的那个关节的部分是很金的、啊，金色的部分，然后就觉得哎、欸、好丑，怎么会这样？就
哇，那个金色感觉变成超级细耶、欸。
因为我其实觉得有点那种穿金戴银，你知道吗？那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就会觉得他不是就是不是一个就很招摇啊。不过好了，反正那个
啊，至少没有像那个小一样小
哦，
小
哦，小就是拿出武士刀来啦、啊、哦。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全不是啊，那是一端啊，
哦，对对对对，哦，小刚那
个
金
色的，
金色，不过就哦摆设、啊，
你武士刀是一端，一端，可是一端在那个本传里面没有拿武士刀，是在外传里面
一端，
然后一端是我一个很讨厌的，就是我觉得刚的拿武士刀就邪道。
哦，那这一次你是不会喜欢 Seed of Freedom 的，因为那个，因为我们的自由也拿出了武士刀来了，是吧？
啊，没有啊，就是小时候的观念啊，现在已经放开了，
现在
就现在
已经放飞自我，随便了啊、哦。那个反正我知道他是儿戏的啊，对，哦，好吧，哦，也就是说大家，哎、欸，那没有，那你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还有人吗？还有人要聊那个 Seed 吗 ？Seed 跟 Disney 就是只还没有到电影版啊、哦，没有，看那个什么要聊钢弹多么辛苦啊，再看，好。我来讲、哦、我就是担心你们接下来那个什么，对于这个东西反而没有很热络，所以，嗯、我才要把那个什么钢弹排第一。
好，帮不了你们了，我弟这系列完全没看。
对啊，对，就是你知道，就是钢弹迷是如此的稀少，怎么会这样子呢？哦、人人都知道。
我听到这个，
谁
有到人人吗？我觉得没有、欸。
对，等一下徐尔华为什么要那个？他又是想要让我被把他静音，好，那就算了，就这。那每次那个什么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开麦，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知道？好吧，好，来吧，我来讲 Seed of Freedom 啊、哦。好，我要先讲我对 Seed 跟 Destiny 的感觉啊。虽然那个哦，刚刚有人在留言板说，虽然我老是念，但是我还是爱嘛。对，好了，严格说起来也好像是这样，没错啦。哦、我喜欢 UC 胜过 Seed 啦。对，然后我老是听吐槽 Seed， 可是我边吐槽我还是把两部全都看完了。啊，这叫做什么？是货闲货才是买货人嘛，是吧？对，但是我觉得我看 Seed 的，哎、欸，我你要讲我是他的粉吗？
黑
粉吧，
粉
也许是黑粉、
啊，黑粉才是最大的粉、
啊。黑粉是黑粉哦，但是黑粉我还是继续看啊，继续就是会就是你知道没有那么理解他的剧情，怎么能够吐他的槽？然后我知道的细节还算不少呢，是吧？好吧。对，所以我就是边闲边看嘛。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说我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吐他的槽，知道？老实说，在一开始，我其实是绝对是被他吸引的啦。对，因为他是作为所谓的知道平成的0079吧，平成版的0079，他真的一开始的故事跟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机动战士0079超级像的。对，一开始也是有一群人来把钢弹抢走这样子，然后。一群人被逼着上了船，然后我们的雷明斯舰长啊，只是舰长变女生啦、啊、然后女生赶着那个黄大河哦、啊，也是一个咖啡色头发的，只是他不是卷毛哦，他是长头发的，他是那个头发是这样子哦、啊，然后就只是他不同的故事，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朋友哦、啊，就是以前是一对哦、啊，以前是青梅竹马哦、啊，那时候想到原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玩男了。哦、然后结果他就回到这个什么，因为比较有趣的是黄这个世界观里面有一个叫做调整者，调整者感觉起来事实上是 类似一个新人类的变体，但是他解释的又不太一样，他讲的是在优生学概念底下一开始就已经做完基因调整，所以你天生就是比人家强、哦、这个 Star Trek 里面蛮多的、啊、像我们那个可汗就是这样子的人，你知道，就是我们星战大怒吼啊哦，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 Star Trek 第二集吧，哦的那个什么的，哎、欸，那个是哎、欸，福尔摩斯的演员演的那个，他也是演可汗啊，对啊，演的就是这种优生学概念啊、哦，就是比别人天生比别人都还要聪明，体力都还比较强的那种人啊、哦，所以啊，调整者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可是呢，在那个故事设定里面，就是说啊，调整者出来好像就天生就优于别人啊，所以那个普通的人类啊，普通的国家人就排挤他，所以他们就不住在地球，就移居到了那个什么太空去了。然后可是呢，在故事的开始是这些调整者们对地球发动了战争，哎、欸，这个就真的跟以前的那个什么萨克啊，不是萨克，以前的那个什么吉翁啊，跟那个地球联邦那个的战争是很像的啊。对，但是。打着打着，它里面有一些故事的那个什么聚焦点哦，就变成常常是前面十三集的故事蛮精彩的。前面十三集的故事就是真的在讲说黄大河在这个船上哦，那个什么被排挤，然后船上的人几乎都是自然人，全部都是普通人，然后你是船上唯一的调整者。可是问题是，每次这些自然人受到那个什么危险的时候，你这个调整者就要去开钢弹， 然后去开钢弹，然后去抵，就是那个什么，去出去战争这样子。所以前半节黄大和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很无助的，啊，他明明就这边把他描写成他一个是个性温和的人，哦，所以每次被逼着上战场，他就很紧张，可是却屡战屡胜，啊，就每次都化险为夷嘛。对，可是呢，回到船上之后呢，就还要被人家讨厌，哦，然后结果中间还有一个女生色诱了他，我记得他好像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死了吧。对，所以
他爸爸被杀掉了，被那个，
对啊，他就恨，
对面干
掉了，然后这个女生就恨了所有的调整者嘛，恨了所有的调整者，然后决定要操弄那个啥，他们船上的
调整
者，对啊，
放弃他的学长，啊，他的学那个他原本的男朋友是黄大和的学长，
对啊，还戴着眼镜，
然后就放弃了学长，
对，
对，然后就那个把学长丢掉，然后下一幕就出现裸体在黄大和的身边，那，啊，黄大和也真的是吼，哦，管不住小老二，一上来你就来了，看你脑子卡好，
没办法，人家是青少年，你知道，有人那个时候脱光光跟他躺一块，就那个时候就他基本上就是被骑呀，啊，然后
你上你上，
他是斗嘛，你看 他
基本上就是被女生给
女生来他女生上他就给上，欸，
对啊，然后结果那个时候他的男本原来的前男友就很生气要过来要你怎么这样子，然后这时候黄大和还说我的力气比你大，然后还在这边还在这一刻威胁人家，也就是说黄大和他自己还是想要这个女生的嘛，啊，对，是弗雷啦，对，我其实不太记得名字，哦，所以原谅我，哦，对。啊，这就是我看 UC 跟看 Seed 的那个的差异，你知道吗？ Seed 的故事大部分都记得，但是你现在那些人名哦，真是非常难记，你知道？欸，他们的名字超级拗口的，你知道吗？对，所以非常难记，然后索性就不记了，你知道？就只记几个主要的人啊，什么阿斯兰啊，然后那个王大和啊，飞鸟真啊，然后拉克斯克莱，其他的一律都记不得。哦，那什么露娜玛丽啊，然后其他的就真的不记得。因为有些人什么什么木啊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日本人很喜欢那在讲外国的时候，然后给大家取那种德国名字，你知道，这那名字有够难念的，好吧，好，而且那个时候出场次数也不是很常出现啊，哦，反正出来就是都是被黄大和打败的，所以也不太需要记得他，所以我到最后其实看这两个系列就，哎，那个敌人不是很重要，你知道，好吧，好，那。总而言之，哦，在前面的十三集，我觉得我看得很，欸，还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每次来攻击，哦，然后就那个阿斯兰还是其中一位嘛，然后他就会发现那是黄吗？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个朋友之间还要互相交锋这样子，然后到第十三集的时候，应该是到第十三吧，就是他们第一集要结束的时候是最激动的时候，两个人都错手不小心杀掉了自己的伙伴，这样子，哦，杀掉对方的那个敌人，
那个了，
对，然后然后正好就是他们正好就是跟彼此之间那个啥最算是那个啥感情最好的，所以两个人都生气了，
有吗？
啊，有十三没我有，还是到二十六？
我记得全部不是有快一季不是有快五十几集吗？应该一半吧，我记得吧。
哦，那要看他什么时候，因为那个啥阿斯兰跟黄大和打完那一架之后。他的攻击钢弹就大破了，你知道？就接下来就准备要换钢弹了，对。
我应该没有那么快吧？我记得应该到
20。好吧，那就是到二十几话了。好，那总而言之，我觉得最好看就到那边。然后接下来，当他换上自由钢弹以后，就越来越不好看，知道？
没有，后面就只剩下自由在帅而已，啊。
对啊，因为就是那故事已经开始乱套了。哦，开始出现了，
正义也没有什么戏份呢，啊。正义也没什么戏份。我原本想说他们两个要打的，
一直都没有。我觉得阿斯兰一直是非常隐薄的第二主角，对我都已经觉得他已经快要变配角了，就是自由钢弹实在强得太厉害了，强得太可怕了，对，强到让我觉得，欸，因为就一直在秀他的威能嘛，哦，秀他的威能，秀到后来是我觉得那个啥敌方好像没有什么画面啊，哦。好吧，不过我觉得到为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啊？为什么到那边故事就会开始越来越不好看了？因为我其实觉得 Seed 系列哈，哦，它事实上很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是呢，它对于其他的部位呢，其他的部分的设定呢，就比较随便，所以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忍不住把它跟 UC 比。当然，因为它的故事其实跟007球太像了。 对，然后可是你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大差别？
地球里面还有那个类似蓝巴巴的角色啊，地球上面那个谁，那个大叔啊。
哦，是啊，
我记得。
对啊，而且还那个啥，那许若瑄还有配他，还配他的女朋友呢。对，然后那个啥，第二季的音乐还是许若瑄也有唱啊。对啊、哦，对，那个就是蓝，就那个基本上就是 Seed 版的蓝巴拉尔啊。对，只是你知道，就不是
要挂而已。我知道他没挂，他
我得说啦，这就是 Seed 让我也不是很喜欢的地方，因为他只要是觉得重要角色，他一律给他美型，一律给他偶像化。然后呢，只要他觉得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作画组觉得谁是不重要的角色，那人就看起来是路人脸，知道？你可以从眼睛，你知道，你可以从眼睛的那个什么大小。跟那个人他的表情的那个细节，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主角，啊，或者就不是主角，那接下来也是戏份很多的配角，哦啊，接下来如果你看到脸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他就是路人，你知道吗？可是因为他的主角偶像风格化，哦，配角也偶像风格化啊，路人那个很明显就笔画很随便啊，这种情况会变成。Seed 系列的那种世界观设定几乎都很随便，不然那个啥，我比如说好了，欧普的除了卡加利之外，其他人你们有人记得谁长什么样子吗？
像那个谁啦，那个他的未婚夫啦。
未婚夫，那除了未婚夫之外，其他人那些将军呢？
没人的吧？
没人的，可是欧普事实上你要这样看，欧普就只有两个人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事实上欧普就只有两个人，其他人其实基本上都是背景人物，你知道？对，那些背景人物，然后他们的军武啊，然后那个布阵啊，我都会感觉起来，每次在 C 的那个 Disney， 他那个画笔画都是随便画画的那种感觉，知道？甚至连线条都懒得画的那种味道，知道？然后每次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很阿早，知道？就是这个世界观非 C 的世界观很漂浮。除了主角之外，其他的东西全都是失焦的状态。然后这跟 UC 不太一样，因为 UC 其实为什么我后来会喜欢它，其实不是主要不是因为钢弹本身哦。当年 UC 的那个什么周边会卖，其实反而是萨克很卖，是吧？小兵啊，其实是因为小兵看起来很军那个什么很像真实的东西。然后
一开始是卖钢弹是卖给儿童的嘛，
啊，
可是他反而在成人红起来，就是写实系的地方红起来，然后所以他越做越写实。
对，
他从
是因为官方发现萨克这么多人喜欢，然后接下来杰尔骨骼也卖，然后接下来在那个时候就接下来发现是反派的 MS 哦，反派的模型就一直卖，哦，结果你这个东西也影响到后来 Z 钢弹啊 ，Z 钢弹出来就你只要看到 Z 钢弹的幻之男主角，你知道幻之极罪王，卡密尔的死对头，你知道每一次都被卡密尔极罪那个。MS 啊，然后接下来下个礼拜又开新的来，你知道吗？他每次开新的来，接下来我们在那个什么 HGUC 的那个模型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周边。所以每次呢，敌人开不同的 MS 来，他们这个世界观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呢，我知道 Seed 就是你现在回去看 Seed 的模型啊，大概就是主角还有那个什么五个人抢走的那五台，然后还有谁？
哦，对啊。
接下来的反派应该就是多半都是什么那个萨克吧，然后还有那个
没有那个叫基恩，那台叫
基恩啊，哦，然后基恩
萨克好像到 Disney 才有的
萨克战士，
不是有那个你的笑话吗？哦，
还有
那个布纳拉玛利亚开的红萨克，然后那个什么纳豆放了下的那一台，
对，我知道啊，对，那也就是说 Seed 的世界观的那个什么敌方的设定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单薄。然后单薄到什么程度？单薄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欧普以外，其他地方有哪个地方有什么基地，你都根本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以前看 UC 哈，虽然是整个地球联邦，对不对？但是你还知道有什么贾布罗有没有？有冯布朗哦，然后那个月球有冯布朗基地啊，然后那个什么澳大利亚那边还有一个洞，然后是被那个什么是被殖民地投下去爆破的。对，然后他那边还有一个，后来0083还有一个基地，有没有？对，其实然后还他们那个啥被追杀，然后还在纽约那个地方什么？哎，他们的地名相当清楚，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好像还去打那个什么敖德萨作战，然后他们的那个每一个地方都有 都有那个什么整个布局啊，跟战术的那个的逻辑，你知道就好，也不要讲逻辑啊，但是我们就知道它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可是呢 ，seed
你
就真的不知道，每次打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
啊？你就会知道那些地名啊，你去玩那个什么基岩的野望啊，你可以知道那些地名。
当然啦、啊，没有，我现在先排除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如果你要这样比那个 seed 的话，其实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 UC 的很多设定是后面长出来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先从0079开始看的话，0079其实至少敖德萨、贾布罗、冯布朗，然后跟纽约什么，其实都有写啊，都有讲啊。然后他们一开始是从哪个基地出来的？我记得还叫月神二号，为什么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对，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他们最后的那个阿巴瓦空，对不对？还有所罗门。对不对？就是每一个地名其实都清楚，他还介绍，然后整个就是他是用大合剧的方法在介绍整个那个什么钢弹的故事，所以他的世界观就整个被讲得蛮清楚的嘛。对，所以比如说像好，我们绕到不是钢弹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银河英雄传说》，我其实也只是看小说，然后这个世界其实也离地球很遥远啊，但是我就还知道有自由行星同盟、费沙，然后帝国，然后里面有好多个星域啊，什么雅斯提呀、啊。然后德奥里亚呀，然后这个还有什么？那个海尼森啊，对，瓦尔哈拉，然后呢，还有伊谢尔伦要塞跟秃鹰人，他把每一个地方都描绘得很清楚，然后还讲说这个地方的空域很多陨石啊什么，在战场上面相当辛苦啊什么。我在 seed 里面是几乎全部不知道他们打的地方这一集跟下一集有什么差别。你们自己回想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也为什么他们后来兼用卡用得很爽的原因，你知道吗？没有差别啊，是吧？他们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哎呀，这边陨石很多啊，然后我们战场上很辛苦啊，没有，都是很困难的。那个什么，都是他出来以后，然后接下来他要兼用卡组合，对，而且你知道每次那个什么，尤其是他们在一开始还有这个什么，让攻击钢弹有三种武装，对不对？那没有差别，好不好？那后面都是自由，又根本没差别啦。对，每次都有介绍，可是那些地点到底有没有什么？就是它完全都令人印象不深刻啊。对 啊不过好啦，那个时候 C 的我们知道印象深刻是有高雄港啊，你知道吗？然后可是
高雄。
对，那我问你，高雄港跟欧普的港有什么地域上的差别？
哦，欧普的有一个那个可以游到天空的那个轨道。
对对啊，但是这个地方在攻防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辛苦的地方？不知道啊，知道对，所以这就是他的麻烦之处嘛。知道他事实上每个地名都是随便讲的，你知道吗？对，好吧，好了，这个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再回想起来这两个，为什么会让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对于 seed 很飘啊，你知道，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他的。不过了，这也只能够说吼。平成世代后的钢弹几乎每个都这样了，你只能够说这个是富爷当年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偏执，但是其他的作者可能都一直都没有办法。
零零好像还好吧，零零虽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零零还是会讲说，我们今天天上人要打哪边，天上人要打哪边呢？
对啊，但是那五支钢弹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地形适应之差异吧？因为老实说，一开你要讲的话，我觉得零零他一开始可能还有设计。有些像有一台钢弹可以变成飞的，对不对？然后有一台钢弹是狙击的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就设定那个时候我们主角的那台萨达是全方位型，他应该是近战的，他是近战型嘛。可是打一打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五台好像已经没有差别了，就是他们没有战术的协调啊，你知道吗？所以那五台根本就只是不同的那个什么不同衣服的人，然后。一起秀一秀兼用卡这样子而已吧，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没有组合的战斗啊，对，那当然啦，这也不能够说那个什么钢弹就有，你知道吗？钢弹其实，但是钢弹偶尔你都还是会看到什么，钢加农啊，知道吗？还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钢坦克啊，在旁边支援。不过老实说，的确啦，那个什么阿姆罗也是主角威能啊。对，阿姆罗也是主角为的，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什么，在 UC 的世界里面，他们小兵的协调，你会看到很多镜头。虽然他们没有描绘说那个什么战术要怎样，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还有很多不讲话的部分，就一直可以看到很多小兵在干什么。对，比如说像以前有一个镜头是那种小萨克有没有把在那个应该是在阿巴瓦矿那边那个队长把那个小把那个萨克推出去，然后还伸出一个手指头指外面，结果里面爆炸这样子的剧情，知道好吧？子宫像不能要求太多，钢弹当年也是子宫像啊。对，但是当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什么，它长出了别的功能，是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那些军是有军武控的那个魂，你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在那边弄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细节本身在当年可能那个太忙了，然后就放手让他去做，然后他们就自由发挥，然后就变那个样子了。对，那我觉得 Seed 其实的情况是那个年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让他们自由发挥的机会了。对，可能那个什么预算吃紧，或者是上面也给了很多钱，结果那个但是要求你一定要给成果，所以主角全部都聚焦在主角那几个人身上。对，然后好吧，这个是我觉得 Seed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于那个什么会吐槽他的原因。不过呢，我不会说 Seed 他不好看，老实说我觉得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是描绘的蛮成功的，至少在前面26集很厉害。对，只是呢到后面27集以后就会变成不好了呢，我自己就会觉得越来越乱了。因为到最后其实他们开始被在，因为他毕竟在描绘一个大时代战争的故事嘛，对，他讲的是他故事的格局是两个强大的阵营在互相对打的故事，然后价值观的不同啊，偏差啊，然后那个什么不平等的那个待遇啊，或者是歧视对方，或者是恨啊，仇恨对方的种族，这种大灾问啊。但是我其实觉得福田跟两泽齁，两泽千金，他就是比较会写偶像剧啊，他比较擅长描绘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啊，我爱你，你不爱我啊，你骗了我，你怎么可以伤害我，什么这类的那个情感。但是如果你要问大灾问，他就有点 hold 不住，他有点没有办法解释，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本来就不好解。因为他们所讲的事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残酷的问题，就是这个直到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纠纷也仍旧存在，就是没有一个解答。对，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在这一种故事里面他要写的时候，他有点强行把情爱然后塞进了这个啊，因为要有爱所以我们那个就不要有这么多纠纷。对，可是我其实觉得他们在描绘黄大和这个角色上面，你知道很奇怪啊，这其实我等一下就会慢慢讲到 Seed of Freedom， 你知道，因为黄大和这个角色一直以来齁，我其实觉得他就是一直他是停止的思考，知道，他
超级工具人啊。
对，就是他在一开始他也很疑惑，他也很痛苦，直到他遇到拉克斯之后，拉克斯克莱因这个人很温柔的对待他，然后那个我其实已经忘记他讲什么，但是拉克斯的表情就是告诉黄大和说，你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吧，哦，然后那个我们一起那个什么迈向那个没有争分的事，我们一起努力战斗，然后让人类那个什么不要再有纷争，哦，然后呢，黄大和就停止了思考，他接下来就成为战斗人，你知道吗？战斗工具人，啊，为什么由拉克斯克莱因在后头会发表一些宣言啊，哦，然后接下来我们黄大和在前线以自由钢弹。然后解决两国的纷争，然后可是呢，我那时候每次看都会觉得，因为我看的时候已经是我开始看 Seed 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是已经要30岁的人了，所以我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对那边的那个价值观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因为他的故事啊，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应该可以吃啦，应该绝对不会怀疑啦，因为他其实是很子贡像的逻辑，你知道吗？两边都是坏的，哦，以前的 UC 事实上在描绘的就是，以前 UC 比较特别的就是地球联邦军其实是很腐败，哦，然后所以即使那个什么在一开始的反派吉庸军好像很坏，哦，但是你看一看就会发现吉庸军里面也有蛮多好人的，哦，你可以发现那个什么在前线里面有的时候会去看到小孩顾虑然后不出手结果自己反而死掉的人都是吉庸军，然后联邦军呢就是会有欺负小孩子的人，啊，所以联邦军很讨人厌，吉庸军的士兵其实还蛮令人尊敬的，可是吉庸军的 leader 是个独裁者，是那种极点的野望啊，是希特勒的余孽哈、啊。他的爸爸亲、
啊，
他的爸爸亲自讲的哈、啊。他的爸爸说：“那个你就是那希特勒的余孽哈、啊，知道
吗？”他们的那个造型不是就德国的头盔吗？
啊、
我记得吉姆那个、
啊，因为很明显是军国主义的，他是描绘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嘛。对，那地球联邦呢，则是一个腐败的民主国家。就他是一个蛮奇怪的状态，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的描绘都是各大将军、哦、各大将军三头林立啦，有自己的士兵这样子，然后也有自己的势力、哦、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各地都有军阀的那种状态，
那、啊、不就地球联邦吗？他讲联邦、啊、
虽然叫地球联邦，但是他们的那个啥事实上是很松散的组织，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在打的时候也有不团结的景象、哦、但所以这是一个两边都没有办法让人尊敬的一个状态，然后主角在这里面感到痛苦，然后感到迷惑，感到这个世界的混乱、哦、对，但是我觉得 我要说 UC 就是这一点好看，就是他实在描绘的是主角的痛苦与迷惘，他一直到最后，然后呢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那可是我们还是要战斗下去，我们还要生存下去、哦、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就放弃了，而且再怎么样我们还有我们这个舰上的人嘛、哦、舰上的朋友们，对，就是这群人才是我真正的家人，这是一个到最后我觉得我能够认同的价值观。对，但是呢，黄大河呢的情形是他大概26话，他那个自由钢他的攻击钢弹坠击坠以后遇到拉克斯克莱因了、哦、这个要度化他的菩萨啊，然后呢，接下来他开的自由钢弹就从这边开始就跟0079完全不同。对，他这边描绘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的存在、哦、那个自由钢弹嘛啊。太厉害了、哦、你知道 Seed 跟 UC 最大的差别是阿姆罗、哦、再怎么强他也不会主宰战局的，对，但是 Seed 感觉起来一副那个黄大河可以改一台机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感觉、哦、然后他的状态是干什么呢、哦、我记得在第一话 Seed 的情况是因为有那个什么也是要开地图炮了，我记得是哎、欸，那是要我忘记这个兵器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就是会屠杀非常多人这样子，所以那个黄大河要去改变他
那个什么地球那边吗、
嗯？没有，应该是沙夫特那边的，应该是 Plant 那边的，对，就是一个可以那个扫像地图炮一样扫去扫掉人家的。
哦那个、每一代的那个钢弹都一定会有这个什么、
啊、
类似卫星炮、啊，
对，类似卫星，在 UC 那个叫太阳能照射系统啊、哦，对，那但是在 UC 的太阳能照射系统，我觉得那个他讲的很，我觉得他很写实啊，就是就算有太阳能照射系统。吉用军还是赢不了联邦军，压迫那个啥数量实在太多，就算你把你这样一轰下去，那个啥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那个联邦军什么，但是接下来三分之二还是胜过吉用军甚多，所以接下来吉用军就输了。哦哦，对对对，和 Hydra 他有补充镇魂曲，镇魂曲其实在 Seed of Freedom 又有出来啊、哦，好，对，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就变成那个黄大河要去阻止这样子，然后呢，可是黄大河阻止的时候呢，欸，他也没有站在那个地球联邦这边呢，他也没有站在地球统合军这边，就等于他是一个独立部队，然后要阻止他去做出那个什么屠杀很多民众的事情，然后打完了，对，然后呢，接下来的 Destiny 哈、哦，他故事打下去之后 ，Seed 接下来就是那个什么，我还记得。那个都那第一集的那个什么 C 的第一部的故事到最后又转回来，就是他回头去问他们那个什么船上的那个什么那艘船上的那些人还在不在，其实他又突然间接回了一连战争的 UC 的那个什么最后的尾巴，就是像阿姆罗、哦、去找布莱特去找那些那个什么他的那些伙伴们、哦、船都没有了，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抱在一块哭这样子，对，好，对，不过呢真的，其实我觉得 Seed 到这边也都还没有到特别不好、哦、接下来呢开始乱套是从 Destiny 开始总命，你知道吗？这就是大家一直在吐槽的啦，知道吗？就是一开始他创造了一个飞鸟针这个角色出来，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设计这边还不错，因为他其实有点一开始想要翻转，他想要从另外一个人角度在看黄大河，就黄大河很痛苦啊，然后他觉得他要去解救世人啊，然后他要改变这些东西，他觉得自己是这个正义的人，虽然他是听拉克斯的话啦，你知道他停止，
而且他不是标榜他要不杀人吗？
对啊，
他到后来啊，
对，他到后来都是标榜
不杀人，然后所以说，对，但是一开始就把那个飞鸟的妹妹给干掉了，
对，就是这边其实在描绘说，你他虽然不想杀人，但是 旁边的东西爆炸还是会波及人嘛，还是有人死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就是在描绘说黄道尔毕竟他那样子做其实还是会造成影响嘛。对，那飞鸟真这个角色是塑造成一个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着这个无敌的人啊、哦，以正义为名然后行杀戮之时，知道你从他的观点去看他、哦、然后在前半节他是非常非常的恨黄大河的，然后因为他很恨黄大河，所以旁边的人就利用了他、哦、我们的那个杜兰朵议长就还有旁边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杜兰朵的跟班金毛长发跟班、哦、就在旁边就是那个什么一直不断的跟他咬耳朵，然后设计怎么样如何把那个什么自由打下来这样。然后这时候阿斯兰他还想要那个还加入这个部队里面，还想说要引导他，可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哦、阿斯兰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教师啊，跟夏亚比起来实在太弱了，然后不行，然后对。但是前半节呢，哎，我觉得这边也还不错哦，一直到他把他那个什么，他把 Freedom 打下来，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对，
那边是最好看的、啊，
那边是真的很哎，你要玩那个反过来哦，前一代的主角变反派，哎，还不错嘛，对。可是接下来那个我们黄大河拿了攻击自由钢弹以后，这个整个故事突然间开始变得很奇怪，你知道？哎，就是哎，主角怎么换人？你看他妈的，这 Destiny 主角不是飞鸟真吗？他那个片名不叫 Destiny 吗？他不是他开的不是命运钢弹吗？为什么是攻击自由一直不断在逆转局势的感觉呢？而且看到越看到这边就越觉得这个很奇怪，你知道？因为拉克斯到这时候的态度也仍旧没有改变啊，就是因为 Destiny 的那个坏人现在已经变成了蓝色宇宙了吧？我记得应该是，连地球统合军那边也有那种阴谋论者啊，对。然后后来当然是
这波视觉还是什么吧，忘记了。
后来证明是杜兰朵议长他们那个什么去策动的啦，知道？就是那个什么 Plant 这边的杜兰朵议长其实想要推动命运计划啊。什么是命运计划呢？就是你们每个人各安天命的意思啦、哦、就是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你这个生出来就想干，你这个人生出来你就是做什么的，然后你就是不要去僭越、哦、然后你这样子你就会获得幸福、哦、其实这种逻辑基本上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日本阶级观、啊啊、日本事实上从封建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它的政体、啊、在很早之前武士时代就是封建国家啦，可是他们后来即使改制了，他们这个脑，他们的那个思维就还是卡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对，那知道要谁来打破？自由来打破，你知道吗？所以自由要打败命运嘛，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看到这边，可是呢，我觉得我自己看到那边，我觉得很诡异的原因是，那你打破了以后你要干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论述？我觉得他没有讲，
继续乱呢，
他就是继续乱，对，但是没有，我觉得那他你就要理直气壮的说乱也是一种选择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黄大河其实没有讲出来，
因为拉克斯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嘛，对不对？那明显命运计划就是那个没有纷争的世界，
但是他又不能接受，所以但是他又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论述，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三舰同盟的成立。三舰同盟就是他们三台那个什么大的船，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所有的，然后压制两边，你知道？只要两边有做要那个什么要伤害很多人的事情，我就攻击他这样子。哇，我想，我干，这个是史上最大恶棍，你知道？以现在我们的逻辑其实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啊，知道？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让日本的非常多创作者很喜欢讲这种故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架构的应该就是沉默的舰队啊，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漫画的话，沉默的舰队川口开智画的，知道他那个故事到最后就是那个什么大和号啊的那个舰长海江田，他就是认为齁其实他论述还蛮有趣的。我那时候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看赤色风暴的话，这部电影赤色风暴其实在描绘的就是世界上在冷战时期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是美国总统，然后苏联的那个什么总书记，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核弹潜舰的舰长。为什么核弹潜舰的舰长发射飞弹可以不经过那个可以不经过那个总统许可啊？对，所以呢，他只要突然间决定发射飞弹，然后那个接下来就会 啊，可能 会引发世界大战，可能会有这个危险的、啊。对，所以
接一层一层的剧情了。
对，所以赤色风暴才会描绘丹佐华盛顿跟金哈克曼两个在这个什么两个人在那边争执啊，啊，在那边政变，你知道吗？对，但是呢，沉默的舰队的故事就是说，海江田他认为这些舰长必须要成为这个世界掌那个什么主宰这个世界和平的化身，所以最后沉默的舰为什么叫沉默的舰队？因为他自己本身大和号后来说服了其他国家的核子潜舰的舰长，然后组成了一个舰队，然后而且一开始那个大和号是宣布自己独立，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这一艘船，我这艘潜水舰，我就是一个国家了，哦，也就是说他到最后就是认为说他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当他跟另外几个舰长合作，五艘那个什么潜舰，然后组成了沉默的舰队，那什么意思呢？只要谁，因为他们是拥有核弹的啊，只要你哪一个世界那个什么哪一个国家有疯狂的那个什么想要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攻击，我们会去制裁他，哦，然后他其实是想要组成一个所谓的超国家军队，超越国家的军队，然后这个超越国家的军队这个因为拥有太强大的力量了，所以大家会恐惧他，然后世界就会和平，哦，你知道这个概念零零一开始就发生了，天上人啊，知道对不对？零零的天上人就是这个概念，知道吗？然后呢，三舰同盟其实基本上就已经组成了这种概念了，是吧？谁要那个啥引起战乱，我就打他，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拉克斯克莱因哦，他那个三舰同盟做这种事情，但是呢，他就是治标而不治本，你知道吗？你要打仗，然后我就揍你这样。然后接下来呢，这两边的纠纷跟那个什么世界上的不公平还是没有去解决，他也没有打算要解决，他不想解决，你们自己谈好就好，你知道？所以这个到最后就会很扭曲，你知道？对，好，我讲到这边已经可以开始讲 Seed Freedom 啊，因为 Seed Freedom 呢就是在讲说这个三舰同盟后来的样子，对他们后来就是成立一个叫罗盘的组织，那罗盘呢就是未来世界的沉默的舰队啊。就是那个超国家军队，你知道哪边有发生那个欺凌民众的事情，我就去那个什么镇压他，你知道？对，看我妈，我那时候觉得，哎，干，这是超级暴力组织，你知道？对，哦，只是呢，那个什么，我们看到上一集的主角飞，那个 Disney 的主角飞鸟真哦，到了 Seed of Freedom 里面，已经成为了那个黄大和的那个，你知道小跟班，你知道？他前一阵子就是在 Seed Disney 的恨打到后来，我真的觉得那个有一点在 Disney 的故事，其实是他发现他被杜兰朵议长给操弄了，他变成他的工具人，知道？对，然后于是呢，飞鸟真就觉得很后悔啊，于是呢，他就决定成为拉克斯的工具人啊，看好烦，知道？对，好，那在 Seed Freedom 里面呢，在一开始他就已经是那个什么黄大和的小跟班了。但是呢，他一直有一种心情，有一种不满足，你知道吗？因为他就一直很想要，大展身手，你知道吗？可是呢，每次黄大和哈、哦、就出任务哦的时候呢，都叫他们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就出去做所有的事情这样子，哦，然后飞鸟真就会有点难过，说，哎，那个。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你知道我想要做更多，我应该能够做得更多的啊。对，可是黄大和基本上就是很有压力啦。哦，我就是那个啥，因为我这样子可以减少更多的伤亡。哦，哎，好。然后接下来他的情况，你可以看到黄大和就越来越忧郁。哦，为什么？因为战乱非一直层出不穷。哦，你知道拉克斯克莱因他们的三舰同盟，他们的那个理念哦的那个漏洞就出来了，因为这样并不会真的。创造什么没有纠纷的事件，你们只是哪边有漏水你就去堵起来，然后你们也不去查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不要解决它，对，好，可是呢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的那个 foundation， 你知道我们那个什么基地，哎，这边是翻什么基金国还是什么，我看一下，每次都有点那个哦，基金国，其实我觉得基金国真的名字很奇怪，你知道？好，那突然间冒出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在哪里也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好像在欧亚联盟的旁边哦。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边哈，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他们就会把那些恐怖组织啊，就是会一直不断出来挑起战乱的，就是蓝色那个什么，蓝色宇宙啊、哦，蓝色宇宙，是蓝色宇宙还是蓝色地球？
波斯局吧，我怎么地球叫波斯局？
波斯局没有，他这边的翻译是翻那个，对，罗盘基金国哦，对，蓝色宇宙啦，蓝色宇宙就是那个什么，我们那个 Stella 你知道吧？疯女人 Stella 的那个组织啊，然后就是在 Disney 不是他会开一台超大台的，然后在那边一直不断杀人嘛，对，然后这一台其实就在那个什么 Freedom 里面就一直出来，你知道，只要是敌人就一直会有一台那个东西跑出来，然后那个黄大和他们初级就是会把那一台击坠，然后下次又出现了一台这么大的东西，对，然后他们又要把它击坠这样子，好，就是疲于奔命，然后这个时候呢，基金国哈、哦、就是突然间冒出了一个国家。然后呢，邀请罗盘啊这个组织啊，就是他想要跟他一起行动合作哦、啊，想要加入罗盘那样子啊。然后拉克斯就当然欢迎啊，然后就跟那个黄大和就下去啊，就是想要跟他们会谈。可是，一会谈呢，基金国的那个什么的几个角色哈、啊，就是都很有魅力哦、啊。他们其中的那个什么的总帅哈、啊，就是金头发的哦、啊，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就是那种 seed 版的那个莱因哈特那种等级的人。哇，他那个啥穿着这个就贵族啊，然后就说哇，拉克斯，我等你很久，我就是跟你就是命定之人，我们两个人就是要改变世界的这样子。然后呢，拉克斯一看到他，眼神就涣散，知道就哦，他的眼神真的化成没有那个没有眼头，就是失神状态，知道。然后两个人就突然间进入了那种类似裸体聊天式的状态，知道。哦，这也是我觉得 Seed Freedom 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以前 Seed 跟 Destiny 有没有？虽然每次都会有爆种的情况发生，都是协调者什么能力发挥啊什么的，但是呢，他们也会在里面边打边吵架，但是基本上他们没有发生过心电感应的状态、哦、会发生心电感应状态基本上都是在 UC 那个世代，就是那些新人类才会有啦，对，那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协调者跟新人类不一样，你知道，但是 Seed Freedom、哦、在20年后剧场版、哦
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自己改的。
对对对，你可以调整者，其实你可以说是天生强化人的那种意思啊，哦，因为
算人造的吧，他算人造哦。你说天生是从
天生强化人是从娘胎那个什么胚胎就开始做了嘛？ 对、
啊，
对，那强化人事实上有一些是后天去一直不断给他吃药然后弄出来的嘛。对，当然也有那种复制人的强化人啊，像那个普鲁就应该是那个复制人啊。对，好吧，然后你可以讲说，其实这个啊，到了 Seed Freedom 哈、哦，这些调整者们突然间拥有新人类的能力了，对，就突然间会那个什么，在那边电光火石啊，感应谁讲话啊，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嘞，哦，这边他们遇到了那个啥，拉克斯遇到了这一群人，显然每一个跟他都有共鸣，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总帅跟他们有共鸣。然后呢，下面的几个那个手下呢，每个人都做摇摆的，你知道吗？所以当黄大和啊，跟那个飞鸟真啊下去跟他们见面亲善的时候，哇，还在那边挑衅他们说：“哎，你是黄大和啊？那个我本来以为你很强，你看起来也不怎样嘛，这样子。”对，他们还在那下面弄，你知道，就是基本上遇到一群加九，你知道，在那边那个什么舞刀弄剑，这样在那边打一打这样子，然后看到黄大和，哎。你要不要来打？然后说我不要打，然后不要打，你也不过如此而已啊，太弱了啊！哦、然后接下来飞鸟针就，哎，你既然敢动我，既然敢那个什么侮辱我大哥啊、哦，我马上就出来跟你打，知道？然后飞鸟针就下海跟他们打，哦，结果打一打就输了。看，然后我就想说，哎，看，对，这个什么，这基本上前面主角们那个啊被压制，你知道？就是很明显，这些新的那个角色感觉起来都，你知道？都感觉起来在一开始就尽情使坏，你知道？好，然后老实说，我在看到那边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在拼命记人名哦，罗盘哦，那个什么基金国哦，然后那个主角那个什么那个敌方的角色，老实说，我到最后也忘光了，因为那名字真的超级难记，知道？所以我后来也实在很不想记啊。对，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接下来立刻开始展现出阴谋啊，就这个时候呢，前线突然间出现了蓝色哦，没有，他们才出去。在出去那个啥出勤的时候呢，黄大和突然间看到了他不该看到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好像被影响了精神，你知道吗？然后他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去突破边境，你知道吗？就是他开的那台，钢弹就一直不断突破边境，你知道吗？然后对方一直警告说你已经快要侵略国境啦，然后不可以，然后黄大河在那边，哎，那个是蓝色宇宙的那个头头，我一定要抓到他这样子，哦，然后旁边人跟他叫，他都不听，然后旁边的那一群人基金果就开始跟拉克斯咬耳朵啊，就说，哎，这样不行啊，哦，我们必须要阻止他，要不然的话那个早会引起世界大战，然后拉克斯就，哎，非常的为难，到最后就答应，你知道吗？哦，不过在前面还有很长一段戏啊。很长一段戏就是我们那个啥敌方的主角一直在蛊惑拉克斯，然后拉克斯就还在那边都觉得他讲得很对，可是呢，另外一边他跟黄大河就还那个啥，还有那种吵，就是他们没有真的吵架，但是就是在那边看到好像有别人在那边在勾引对方，这样在勾引人家，然后接下正好都会听到，哦，就是那种非常的那种非常的偶像剧的那种情形啊。就是，哦，我要来跟你，好像跟你有点争执啊，然后我想要跟你道歉啊，然后过来道歉，结果就听到了那个，听到你的爱人在，你的男朋友在跟别人讲话，别的女生讲话，然后那个女生一直在讲你的坏话这样子，然后那个，而且甚至还勾引他，然后我就亲眼听到了，然后我就不敢过去去见面这种事情，然后就逃走，然后逃走这边，然后就遇到那个什么跟你。刚刚跟你相性比较好的那个人一直不断跟你咬耳朵，他有什么好的你就跟我走这样子，然后我想，哎，这边基本上是情情爱爱啦，然后我们，你知道我身为那个一个想要看战争局势的那个，这边其实有点不想处理他，可是看到后面就发现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设计陷害，知道吗？基本上我就是要把拉克斯克莱因拐走，哦，我们要把罗盘的总裁拐走，哦，而且因为就是他跟我相性好，然后另外一边呢，我要欺骗，哦，要让黄大河这个最强的战力，哦，就是看到幻象，然后我这边跟拉克斯说，哎呀，他失控了，他就不是一个好男人这样子，你就跟我走吧，哦，然后拉克斯这边还在那边为了大局，然后就忍痛答应，接下来那个什么黄大河就被击坠，然后那个还引爆核弹。哦，他这边还有点故意的，哦，他这边是有点在玩那个汤姆克兰西的恐惧的总和的那个梗啊，知道吧？就是由那个什么，由他们这边基金国的人跑到欧亚联盟挟持着他们那边，就算是把他们的那个什么飞弹发射的那个基地侵入，然后变成欧亚联盟那边发射飞弹，这样来攻击基金国，然后基金国就被核弹炸了，就变成基金国变成好像是被攻击的那一方，知道吧？然后可是这边他们全部都策划好了，所以他们就出去啊，就是慷慨激昂的说，那个他们攻击我，然后那个什么，事实证明那个什么，这我们那个什么把自由给所有人，就还是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命运计划啊，对，有命运计划，我们世界才会和平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到了月面基地，然后发动了那个毁灭性的武器，然后报复攻击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突然间，政治正确好像全部都是基金国这边的人这样。好，这边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如果你们是想要看那种世界局势这个描绘的，你知道吗？真的不要太认真，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太认真，所以我前面很辛苦，你知道吗？因为当看到后面的打架，你知道，我就在想说，好，前面干嘛这么认真？根本就不需要认真看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黄大河在那边。不准的，啊，然后接下来他快要输了，然后呢这边那个什么，我们大天使号也被坠毁啊，然后也被救回来，然后于是这些人突然啊，阿斯兰这时候出现了，开着兹寇克出现哦，对，兹寇克出现了，哦，他一出来的说，哇，兹寇克，虽然我们早就在预告片看到了啦，但是看到他突然间阿斯兰开兹寇克出来，我也觉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对，阿斯兰在这部电影里面直到这边才出现，原来他在前面这
啊。他变成迷因了，那一台
是迷
因，
迷因，接下来的迷因还更多嘞哦，接下来才是一连串，到后面打仗才是一整个欢乐啊，你知道吗？看到那边，我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需要再去思考说他比较这个 C 的跟 UC， 其实，在二十年后，你知道吗？福田已经要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要装了，他在以前 C 的跟 Disney 还想要装一下，你知道吗？只是后来就是发现其实也就不擅长。 所以呢，二十年后，大家已经有很多骂声，他也都收集，我觉得他一定有看了、啊，收集完了以后一一的回应这些，所以他就是放飞自我，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们最后怎么解决的吗？阿斯兰出来把所有人都救走，然后呢，阿斯兰就会说：“哎，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基金国的阴谋，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可是黄大河在那边，拉克斯跟他们走了。他就是还是比较爱他嘛，他不要那个时候我不要战斗，然后这个时候阿斯兰就，知道阿斯兰就很生气，说那个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们在那边开，你就在那边闹脾气啊，哦，然后黄大河还讲了一句很叽歪的话，说你有什么办法？反那个时候谁叫我就是比你们所有人都强嘛。要干，然后阿斯兰就在那边很气，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不相信我吗？对，只有我能做，因为我那个时候你们都太弱了，然后我怕你们会死，然后这时候阿斯兰突然间就跟大和皇打了起来，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拆招，就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阿斯兰就一直在打黄大和，这样，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看到飞鸟正在旁边很生气，哈哈，我那时候觉得飞鸟在这时候突然间就觉得他好可爱，你知道，就是一副那种阿尼基被打了，我要去那个，然后他就加入，你知道吗？他就加入这个战局，结果黄大河那个时候都打不到阿斯兰，你知道？可是黄大河就这样一拳把飞鸟真打倒在地，你知道？然后飞鸟真被黄大河打，然后躺在那边不能动，那时候就有点暗笑，你知道？哎呀，你知道？黄大河跟阿斯兰两个这一对基友的那个什么的打架，你不要随便去，你不要随便去切入，你知道吗？你就跟他们就不是同一挂的，你知道吗？虽然你很喜欢黄大河，但你看到阿斯兰跟他打，你就去吃醋嘛，所以你就想要加入这个战局，结果你就被黄大河揍了，然后看到这边的，然后那个阿斯兰反正就打一打，到最后就是阿斯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我们这些朋友啊，你还有我啊，你知道？你要能够学会依赖我们啊，不要老是想着一肩扛啊。好，那好，这边 OK 啦，这边我其实觉得他有在回应那个以前 Destiny 跟 C 的那个什么，就是黄道尔，就是知道主角威能从头威到尾，然后其他人都没有戏的那种情形，也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不仅是飞鸟真不爽，阿斯兰也在不爽啊，知道飞鸟真在一开始为什么，然后阿斯兰也在那边，你都你自己在玩了，是吧？好 ，OK。好，黄大河这边你知道，因为拉克斯不在了，他的那个什么顿失依靠，因为他以前是不用思考的嘛，对。但是没有了，在这一集的一开始，他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那个什么真的帮拉克斯实现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没有纷争的世界，他觉得是自己的错这样子。哦，啊，可是他每天夜阑人静，还是在那边想杜兰朵的话，你知道？杜兰朵讲的那些话，他无法反驳，你知道？所以他每天都在那边纠结。好。但是老实说，真的都不用太认真，因为到最后面打架打起来，就是各种的我比较爱你啊，你不爱我的那种吵架，你知道？好，接下来才是迷因的大开头，你知道吗？对，接下来呢，主角们就开始去收集他们的兵器啊，因为你一开始他们开什么正阳自由啊什么的这些心机哦，对，大概在电影的一半就全部都不见了，你知道？都被炸掉了。对，都不见了。
模型可以换一台来卖了。
对，就是当然还要再新机嘛，对不对？还有新机啊！你看我们自扣客就是也要出新机才对嘛。对，而且这一次还有什么甘恩啊，你知道什么？还有杰尔骨骼啊什么的啊、哦。好，对。然后呢，看到这边还有那种哦，这一次还有新的女角了、哦。那个新的女角，你知道，基本上就是《逆邪下呀》里面的那个库伊斯巴拉雅那样子的角色，知道？就很想要勾引黄大河。然后每天就一直在讲飞鸟真很逊很弱，知道？就爱讲，知道？然后讲，然后就讲黄大河，而且还勾引黄大河，还说那个什么拉克斯那种女生怎么好、啊？我是青春的肉体，我比较好这样子。然后黄大河说：“你走开。”然后这个女生就，那什么就觉得很没面子啊。结果敌人这个时候那个什么稍微讲一句话勾引，他就跟他走了，你知道吗？他就变成敌方的人了。哎，这一段真的是讲得超快的，你知道？我想说对方这边讲一讲，然后你就跟他走了。然后好吧，哦，然后归根究底，基本上就是追不到飞鸟。他后来有解释啊，就是后来有在那边吵架吵一脚，就直接坦白，你知道吗？一开始好像是追不掉那个什么黄大河，所以跑掉。结果原来到最后吵架吵一脚，那个什么跟露娜玛利亚在那边吵架吵一吵，边打边吵，吵到最后的结果是因为 原来他也喜欢飞鸟针啊，但是他用的方法就是一直不断的欺负飞鸟针，引起飞鸟针的注意哦。对，但是飞鸟针就对，就是雌小鬼。对，但是这个男生基本飞鸟针被他讲了以后都没有反应，所以他就很生气，所以他就去驱动黄大河哦。黄大河那个啥反应很大，但是也没有打算跟他在一块，所以他就跑去对方阵营了。可是对方吵架吼，吵架的内容我就觉得，哎、欸，他们吵架的那个内容很有那种，你知道，里面有一句名台词啊，拉克斯讲了一句名台词啊，知道？我们是因为有爱才彼此需要，不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才爱人，你知道？因为对方其实常常是讲这个论述，说黄大河没有比较好，他只是一个战斗工具人而已，吼。对，像我这样子的人，我同时也有政治的高度，然后与理想与脑袋，我才跟你是比较般配的。哦，可是拉克斯说，可是我比较爱他、啊。然后对方又说，为什么要找他？他就是这么没用啊，他不能够帮助你任何事情，他对你，你已经不需要他了。然后拉克斯才会讲出这个话。对，我是因为爱而需要他，而不是我有需要而爱他，你知道吗？好吧，我那时候好，拉克斯，你终于平反了，要不然以前我都觉得你是有需要而爱他的。他感觉起来你超级政治的，你那个什么，你看起来超级心机超级重的，你知道？哦，原来你这边终于承认了。
那个、是在讲啊，很切开的是黑的。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你一直都没有让我感觉到你好像很爱黄大河啊，就是而且你爱黄大河的方法就是给他一台钢弹叫他去打仗，然后我想说干，然后就让我觉得有点诡异，你知道吗？哦，那。到这边，他终于好，这算是那个福田，他算是回应了所有的观众，说：“哦，拉克斯也是有爱的。拉克斯实际上不是因为需要而爱黄大河，他是爱黄大河而需要他的。”哦，好好好，好。然后这边呢，我们阿斯兰跟黄大河要去救拉克斯了。哦，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啥，他们又去把以前的自由，把以前的那个攻击自由给找回来。你知道，正阳自由已经最极罪了嘛，所以再去把那个自由找回来。哦。自由找回来，然后打，然后接下来一看到，哎呀，黄大河啊还在，所以他们攻击黄那个什么攻击自由钢弹，打一打，然后结果没想到打一打发现里面的人不是黄大河啊，里面的人是阿斯兰啊，我想哇，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大笑说，哎呀，我说哇。这么多年以前，我们都错怪纳豆了，知道吗？自由钢弹是阿斯兰开的，我说哦，我那时候一直笑，知道吗？哦，根本完全是迷因，你知道吗？这二十年的迷因终于解开，你知道吗？阿斯兰自由钢弹，阿斯兰开的，然后另外一边呢，我们黄大河就开着支寇客，知道吗？哦，支寇客黄大河开的啊，然后就跑去整，就那个什么潜入。潜入以后，然后去救那个啥，去救拉克斯，然后那个啥进来，那个拉克斯就是还那个公主抱，然后要坐在里面这样子，啊，然后没想到这个打那个啥进去以后，然后两个人换阿斯兰跟那个黄大河又换了，哦，又互换哦，又坐回来，你知道？可是呢，这一集在这边哦，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啥黄大河在这边这一集蛮扁的，知道？打不太过。打不太过，因为拉克斯因为基金国这一群人是那种比调整者还要更高段的，你知道？就还，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剧情梗啊，就是拉克斯事实上那个啥是跟他们同类型的人，哦，就是比调整者还要高段的人，哦，所以这一群人才会认为说拉克斯是他们的同类，然后调整者没什么用，然后他们也看不太起，而且那个什么黄豆哥还会被精神。还会被骗啊，还会被精神的那个什么引导，然后会看到幻象什么的，会被那个什么，会被他们用精神的那个什么攻击，然后看到错误的东西啊，好新，而且还有新兵器，你知道用光速打是过不了的啊，那用光速是没有办法击败他们。哎，你看光速不能击败他，那自由钢弹就惨了，知道？对，就都打不赢哈。好，可是最后的战斗哈，那个什么。主角这一群人还挟持着别人的战舰哦，像挟持着哦，哎，我记得哦，挟持罗盘的战舰哦，因为那个这个，然后去攻击这个什么，准备要这个什么对各地产生制裁，因为这个要他们要制裁的对象是欧普啊，欧普又要被打了，你知道，又要被那个地图兵器打哦，然后到这边攻击的那个状态，老实说，我觉得已经是各种放飞自我，已经各种的不写实，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那个啥，你可以看到很多致敬卡，很多那种以前有看到的画面，这一次又出现了，你知道？像比如说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地图炮攻击兵器，突然间被一台钢弹整个挡住了，被整个挡住以后，那个谁挡的？我们的那个木哈，就是我们在 Seed 里面曾经有这么样的一个男人，那个啥，用自己的己身然后抵挡那个什么要塞炮，然后那个什么让大天使号保护了大天使号，这一次又发生了。而且发生了以后，这个男主角，这个男的还讲了一句话：“哎呀，那个啥，要进行不可能的任务吼，要做这种那个啥，不要命，就是要解决不可能的事情，实在是太辛苦了，你知道吗？干，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们的木吼，这个金发男人啊，是最强的自然人，你知道吗？他可以一台钢弹挡要塞炮，然后不会有事，你知道吗？”以前还会不见，还会整个被烧尽，你知道吗？但是这一次基本上也不装了，就是挡完了以后没事这样子，然后还讲一句话说：“哎，这样很辛苦啊。”对，把不可能化成可能，实在是太辛苦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舰长在旁边含情脉脉的看着他，啊，干嘛的？对，这边真的是很恶，你知道吗？但是整部片接下来全都这么恶，你知道吗？对，然后呢？这些敌人在攻击哈，敌人攻击飞鸟针的部分，你知道，基本上每一台钢弹都在放闪啊，每一台钢弹都在进行放飞自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飞鸟针哦，上一次开那一台那个什么，应该是正义钢弹嘛，然后就被击坠了，哦，大家都在说飞鸟针没什么哈，可是他这一次呢，开了命运钢弹出来，开命运钢弹出来以后，然后还讲一句台词说，因为我之前开的是正义，所以才会输，你知道吗？然后他一讲，我们有他在笑，然后呢？打一打，然后命运钢弹吼，那个他们又要给飞鸟针精神压迫攻击，你知道？对，结果没想到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疯女人竟然回来，你知道？你要记得在 Disney 不是有那个什么 Stella 吗？啊，这是最疯的女人，你知道？哦，没想到这个时候 Stella 竟然出来说，还讲了一句话说，比精神压迫，你们怎么赢得过我？然后干他妈的，然后接下来他就看那个什么那四个。八加九的这个精神压迫就被 Stella 给击败，我想我干这边根本就是只是出来玩你的嘛，你知道吗？原来 Stella 一直都那个什么鬼魂缠身在飞鸟针身上，他背后凌压，你知道？然后就啊，然后你会说啊，好可怕的精神压迫啊！然后我想我干，你们这还要钢弹打架吗？你们这根本是妈的！然后另外一边呢，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对手，
后来都是超能力战斗，
对，都是超能力战斗，但是这个超能力战斗都不装了，你知道吗？然后另外一边还有谁？哦，那个阿斯兰的，阿斯兰他有设计一个主要的角色跟他对打，说你这个太弱了啊。然后接下来那个什么，没想到阿斯兰也有精神压迫攻击，什么精神压迫攻击呢？他的爱人突然间那个什么，他的爱人突然间对镜头展了一个飞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谁，欧普的。哎，欧普的那个什么的总统，哎，那个叫什么？
卡加利，
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卡加利很没有女人味啊，然后就看，
是啊，
就他就是一个很男生的女生，你知道？结果没想到他在这一幕的最后，突然间做了非常女人味，在那边耍性感，然后在那边揪啊，然后什么的，然后结果对方还脸红了。对方说：“你怎么竟然在战斗当中给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已经是新人类战斗了嘛，所以他可以看穿。那个什么，他说我可以看穿你心中在想什么，所以你的战斗我全部都一清二楚。结果没想到，我们的那个什么阿斯兰这时候在想卡加利对他飞舞啊，所以没想到，我显然那个什么他的对手太纯情了，所以就脸红，然后就还生气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在战斗当中想这种下流的事情？”我想说靠北啊，这是什么鬼东西？但是好，我得说我看得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他这边其实。福天已经完全告诉大家说 Seed 基本上就只是放闪的动画，他们其实没有要讲写实战斗，是吧？就是这一群人，对，他们就在互相在比赛，我比较有爱，所以你输了，你知道吗？对，这个幻象是阿斯兰乱想，事实上卡加利还远端操控，对，但是卡加利他脸红了，对，好吧 OK 好，你知道爱比一切还伟大，好好好好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哦，接下来就是怒辣玛丽亚霍克跟那个新的雌小鬼想要追那个什么飞鸟针，又想要追黄大河， 哦，他们在描述的里面呢，这个女生就是一直在讲露娜，说你哈那个啥，每次都屈就飞鸟针这种，你应该就很轻松啊。哦，然后露娜就说没有啊，我很喜欢飞鸟针呢。我这时候想说，有哦，原来你们原来你很喜欢飞鸟针哦。哦，事实上这一场这一部电影里面有蛮多露娜在那边独守空闺的那个的那个什么的描绘了。哦，就是每天就回到房间里面说飞鸟针这个 bug 啊。对，小朋友啊，为什么？其实就是觉得飞鸟针都不理他的意思哦。所以后来飞鸟针回来的时候，那个什么打开门，然后被露娜玛利亚攻击的时候，飞鸟针那个什么，露娜还一直打他的圣吹佩这样子，巴嘎巴嘎巴嘎那样。然后想哇，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子好不好？放闪啊，好放闪放闪。然后结果露娜这边在那边，我明明蛮喜欢他的啊。然后我那时候身为观众，为什么会说哎？因为老实说，在 Destiny 里面，飞鸟针跟露娜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奇怪，知道吗？我其实不太清楚为什么飞鸟针后来突然跟露娜在一起的，你知道吗？对，好，对，这的确是那个女生那个新角色在这疑问，就等于是已经讲了我们所有人的奇怪的感觉，你知道吗？结果露娜说没有啊，我很喜欢他啊，什么？你很喜欢他吗？对，然后那个什么那样子的男生有什么好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喜欢他，那个什么又这样有什么不对吗？哦。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就被他弄到有点恼羞成怒，说我也喜欢他呀。哦，其实我觉得那段的描绘，其实对方这个女生，其实我觉得她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美女，你知道？她觉得你们男生要主动来追我，可是呢，无论是飞鸟针跟黄大河这两个她觉得看得上眼的男生，都对她没兴趣，所以她就很生气，所以她就会不断的骂他，你知道？不断的骂这两个人，好吧，好，哦，月光女艾格尼斯，感谢你的补充，因为老实说那个名字实在不太容易记得，啊，这部片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是一闪而逝啊，对，他自己出来讲说是谁的时候，我还知道他是谁，但是呢，看完电影我就很容易忘了这个人是谁，好吧，打一打呢，啊，因为露娜呛赢了艾格尼斯，所以那个艾格尼斯的机体就大破了。基本上整个到 Seed of Freedom 到最后的打架都是这样，互相呛瞎，呛赢的人，然后他的机体打败敌方，就论今天舌战了，知道？然后呢，接下来佐以各种，很类似以前兼用卡的打斗画面，而且但是我得说很混乱，你知道？我其实没有办法从这些战斗当中感受到什么，战斗的快感。知道，不过 C 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不太值了，好吧？
这个最厉害就是白 boss 啊。
对啊，他就说然后镜头推到那边再拉回来，这样子嘛。就是以前那个什么，我为什么会喜欢逆邪夏，是因为逆邪夏有非常流畅的战斗啊。对，但是 C 的其实一直都没有。对，好吧，好吧，这个故事就在大家都呛赢对方的状态下演了。然后呢，我们最后那个什么最大的高潮就是我们的。拉克斯说他也要加入战斗，哦，他说他每次都坐在后面看，他这一次一定要把这一个那个什么，要把这个武器送到黄大河的身边，哦，送到黄大河的身边，所以里面就有那个我们在预告片里面他的屁股特写，你知道，对，他就开那个，然后就飞出去，然后飞出去以后呢，他给黄大河什么呢？哦，我真的觉得这其实也在回应所有大家对于 Seed 系列的那个的机体的那个嘲笑，你知道吗？对，我之前就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基本上 Seed 系列的机体啊，它的本体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基本上背包越来越巨大，啊，对，你仔细想想看，那 Strike 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换背包嘛，对，那 Freedom 那个时候的背包像翅膀一样嘛，对，那这一次嘞，哇，你知道拉克斯啊，哦，我那时候想到的是那个 Red Bull 的广告词，你知道吗？拉克斯给黄大河一对翅膀啊，你知道吗？他给他一个金色的翅膀，哦，而且金色翅膀进去以后，哇，他一开始那个什么，哦，还给他一把武士刀哦，哦，然后那个什么，对方的对手呢，开着自己的机体来的时候呢，想说要跟黄道的那个什么对决，哦，说我就是优于你，结果到最后拉克斯呢，那个还有一个镜头是拉克斯哦，直接就站在自由钢弹的肩膀上面，哦，然后就进到里面，就还进到那个什么驾驶舱里面。与黄大河并肩作战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知道， 以前黄道尔在 Seed 里面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分镜吗？很有名的镜头，就是他的眼睛会一直乱动，就是那个时候用眼睛去追那些瞄准的那个什么点点，知道吗？他锁定啊，对，然后拉克是说，对我也可以啊，然后他也用眼睛锁定，然后他锁定一大片，知道吗？好像哇，知道吗？强啊，好强啊，对，就这样子，那个啥，黄大和哦，与大克斯情侣党哦，以爱战胜了敌人，以爱战胜敌人，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还下那个什么，接下来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吗？打完以后那个什么，一般你知道打完了以后没善后，他们去哪里呢？我只知道他们去一个沙滩，你知道吗？去一个沙滩，然后接下来我突然间看到了拉克斯跟黄大和的衣服的那个什么太空服就拖在丢在沙滩边，然后镜头往上攀，两个人裸体站海边，你知道吗？我想哦。我说想哦，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穿衣服站那边？你知道，而且衣服脱掉了，然后旁边这个自由刚才就站那边。我说哦，那个什么，这不是当年那个我们看 C 的那个 OP 里面那个两个人裸体吗？然后原来那个裸体不是两个人的精神交融，是他们物理裸体哦，知道吗？原来是这样子，是吧？原来在二十年以后告诉我说，他们事实上真的脱光站在那边，我看了，是吧？最后面三十分钟真的是从头欢乐到尾，知道吗？对啦，哎呀，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刚刚漏讲一个阿斯兰那个自扣哥后来被打爆，知道吗？然后被打爆以后，里面那个什么，他的正义钢弹从里面爆出来，然后每个人也在那边吐槽，哇，看正义钢弹这么大只，然后到底是怎么藏在里面，你知道吗？好吧，好，讲完了，这部片看到后面放飞自我。基本上就是一个 Seed 嘉年华，所有你们之前吐槽的东西他都回应。
粉丝想要看就是这种东西啊，
对，就是那完全是非常粉丝这二十年来在那边骂、啊、在那边摇啊的东西，他都回应一个给你这样子，然后回应一个给你就是那个你气急反笑的那种，哎、欸、干，你这边太呛了吧？但是好像大家也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好吧，好，他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我看得挺开心的啊，知道就是。他承认了他自己基本上在很多部分他就是爱、哦、情爱感情大于现实，对，但是最后面的打斗没有逻辑，然后那个什么军队的那个比例也完全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对，他、啊、呛一呛就赢，当然了他还是有各种摆 pose 的卡啦、哦、那个那应该是那种喜欢摆 pose 的观众看得会很高兴的，对，然后我没感觉，我基本上就只是看他们在互相屌对方，对，好吧，那基本上我觉得，钢弹 Seed 的钢弹迷应该会很开心啦、啊。对啊 ，UC 的，如果去愿意去看 Seed 的人也会看得很开心，因为像我身为一个 UC 挂的，然后看又看 Seed 的人哦，我就只能说啊，你看看你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是吧？就大概是那种感觉啊。好吧，好，这是一种和解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和解，也许这一挂之后 UC 跟 C 的那个什么 UC 的人也不会那么的那个啦、啊、对，因为以前屌就是在屌说你明明就这样子，然后你还要假装你很写实，但是他这边其实就是承认他就不写实的，对，好吧， alright， 明明拯救拉克斯那段、
哦、我听到后来比较多是 C 的内战
啊，C 的内战
，C 的那个就是有，就是议长跟黄那个拉克是哪一边是对的、啊？那个
哦，没有，那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啊，因为他们
没有，因为很多人喜欢黄啊，
哦，
很多人喜欢黄，
很多人喜欢黄，为
他，
他
们
啊，
就觉得他们拉克斯那边做都是对的啊，但是议长那边其实才有办法创造和平，尽管说你会觉得不自由或是怎么样啊，但是。其实他的命运计划才有办法和平下来、啊。
没有，这段争论事实上超没意义的，因为杜兰朵就是一个非常被丑化的军国主义的。如果你还相信他的话，你也傻了。对，就是他基本上的想法跟希特勒是很像的。希特勒也是认为说，我们就是因为杜兰朵，你觉得杜兰朵他的命运计划，他会把自己摆在很低的阶级吗？他自己一定是领导者啊。所以这基本上会造成很多人那个什么没有阶级翻转的机会嘛，
就种姓啊，我知道
啊，对啊，这蛮明显的、啊。
就是、即使小时候会喜欢黄那边，他、啊、长大就说，哦，我去那边当一个奴才，好像也没差，反正我又上不去。
没有，
我长大后会这么觉得啦。
其实、
就是、觉得
这是 Seed 他的 好啦，这就是那种青少年向的作品里面他们会喜欢的论述。因为老实说齁，现在我们都年纪都不小了，老实说齁，你看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当你越在社会里面混，你就越会发现事实上有很多东西其实你没有，你很难靠你的个人才华去反转过来，对不对？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但是在青少年时期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无所不能嘛，你以后有远大的未来，你可以做大事啊，哦，所以你才会像那个什么，所以黄大和这种自由的那种，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那种价值观，可能就是说你会很吃啦，对，当然啦，但是杜兰朵那种，哦，就是一种你也不用做到这么绝啦，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那是就是一种极端主义的逻辑，那但是这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那是硬要用，对，但是你真的要硬要用吗？你这样用也不会真的和平啊，就是会有不爽的人然后攻击你，那就是会战乱啊，对啊，所以这个真的一开始就不该存在，哦，好吧，好啦，那个总而言之 Seed of Freedom 你们可以去看，你知道看的是挺开心的啦，就是如果你们之前看了 Seed 也看了 Destiny 的故事的话，那它其实基本上很像是，我觉得它的后半截已经很像是那种那个什么柯南的剧场版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让很多角色都出来，然后有露脸，然后明明不开的那个什么，明明他好像也死了，然后结果还是有出来这样子，对的那种感觉，好吧？那应该是一种回应啦，就是二十年来了，二十年后才做了一个剧场版，哦，看起来好像是 Seed 的结局，不过你知道，好像很卖钱嘛，啊，他可能好像还是钢弹游是这个什么这几年来最卖钱的一部剧场版嘛，对啊，会不会又那个什么，又继续讲那个什么？拉克斯跟黄大和裸体在沙滩之后的后续呢？
我觉得他可以去讲那堆卖小说的异端啊，那些不是也很卖钱吗？
嗯，
那个，
但是最卖钱的还是黄大和的故事啊，所以他们还是要卖黄大和啊。对啊，好吧，对，好吧，就是他这一次其实我觉得已经够用力了，你知道吗？对，既然要拍一个剧场版，一定要设计很多新的，要很多新的机体嘛。对不对？新的机体，那这些机体到最后就嗯，卖钱卖钱卖钢卖模型啊，对不对？对。
可是我比较想要看到那个哎，黄大和复制人的那个稿子。
哎，黄大和复制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应该要解释一下那个什么，这一次你知道 ，C 的系列的任何机体，你都可以感觉起来哈，它就是 UC 的延续，就是 UC 的那个机体的变形哦。所以在以前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攻击钢弹，我们就知道是钢，是那个什么粗钢，哦，那搭到后来自那个什么自攻击自由钢弹，事实上已经是牛钢了嘛，对，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啦，对，那他说这一次呢，他又给他新武器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什么新的自由钢弹既然有头炮，欸，然后头炮说哇，既然连 ZZ 这个东西也跑出来，然后命运钢弹呢，命运钢弹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那种影分身的那个能力，那个是 F91 的东西啊，然后呢？你要讲哦，这一次连人连那些人设也都觉得，我都觉得好多有好多那个 UC 的影子哦。因为像基金国的一个女王啊，她其实看起来现在是一个小妹妹，但是呢，她平常总是拿着一只扇子，你知道？然后她每次做事情都拿扇子指着别人，我就说，哎，这不是西马才会拥有的动作吗？知道？好吧 ，All right， 这个其实我觉得每次都会看，就是 UC 挂的人哈，哦，你如果看，你就会从里面看到一些那种UC 的东西的影子在里头，对，那这一次还有什么兹寇克啊、甘恩啊、还有杰尔骨骼啊，你知道吗？所以每次看就觉得，哎，欸，哦，好吧，没有他们，他们这次还是有一些原创的东西啊，像基金国的那个 MS， 感觉起来就是原创，就比较原创，就我看不到以前的吉庸的那个 MS 的影子，我也看不到那个什么钢弹系的影子，对，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只能说，在这个设计上面，我也没有很喜欢。但是我只是每次，当然你知道，每次看到钢弹，然后有一些那个拿以前的钢弹的各种机能出来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很想吐槽他们，你知道？说哎，怎么都没原创性啊？对，好吧 ，All right， 好吧，好啦，哎，真的，但是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哎。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说那个真的会有原创性的，就是富野由悠季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只有他敢做出那个 Turn A 这样子的造型，是吧？其实，欸，水星的魔女，他们基本上在那个什么机车上面有小变形，但是 很多东西还是脱离不了原来那个什么原始的钢弹的影子。对啊，好吧，命运钢弹的分身能力早就有了，只是当初没在画面，没在画面呈现，那
后面就是没有啊，
那就是没有啊，嘴上有，好吧 ，All right， 好了，我花了我讲到十二点一个人讲 Seed Freedom 讲那么久，好吧，
一个半
了，好吧 ，All right， 好吧，
那那个。我稍稍讲一点小东西好了
啊，
因为你不是去看特映会嘛，对不对？
是啊，
然后你看完特映会之后，就泼了一堆东西嘛。
嗯，
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想要骂你，他说、他妈的那个王八蛋，那个看完之后把人家放光光了，那特映会了不起啊，这样怎么去看？这样子，
不是。
然后呢，而且很好笑的是啊，没有，因为第一他在台湾没上映嘛，所以大多数人还是没看过，对不对？然后这本是很好笑，没有，你被骂那不是第一件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笑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好意思直接骂你，所以他用那个就是那个王八蛋，尤其是那个整瓶酱油的，他用整瓶酱油来形容你。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讲的整瓶酱油是讲半瓶醋吗？还是有其他影评？刚好就是也是要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私下问他说，不，我就是直接问他说，哦，所以你是在骂某个影评吗？他说对啊，然后是半瓶醋吗？他说不好意思讲，我说如果是半瓶醋的话没关系啦，你可以直接骂没关系，把他长篇来骂，对啊，哦、然后我就说我那个今天直播再来咬你好了，
哦，我觉得那个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没有办法那个什么。守住我要守个某个东西，然后让大家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一招可能在漫威时代还有效了，在漫威没落之后，我觉得已经不存在什么你要买一个，因为那个啥买一买大家就忘记这件事，因为反正你不会去看。
如果你不宣传，你不讲的话，搞不好都没人去看了。
对啊，
而且其实
极端
粉丝
以外啊，不然很多比较平常比较没在跟钢弹就不去了。小时候有看，
我觉得
现在也不去了。
我觉得那个人应该算比较偏极端的粉丝啊，因为他本来在这方面就比较认真一点。因为我有看他，我觉得还好啊。哪有爆什么雷？那雷不是讲很之前的剧情而已吗？
没有，
那表示这一部也没
有。我的确有在里面描绘了一些。哎呀，我在这部片里面看到什么梗？对，但是。你如果因为这样子，然后你整部电影就都对你来说没有意义的话，那这部电影对你来说的确也没有太大意义。
是啊，是啊，是啊。如果因为你讲的那些东西是以前有出现的梗嘛，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啊，不至于说到这个就这个不是，应该讲我觉得这不是多么大的雷，知道吗？啊，所以就是 OK， 那个我有替他骂你的哦，这我做到了。但第二件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那个雷没什么，对呀、
啊。啊，那个啥，我
有
点好奇哦，
看到很好笑啊，对呀、啊。
我插嘴问一下马大，那你那个朋友为什么要来看评？为什么要来看？他是为什么怎么看到醋兄的评价的？
没有，他应该是有在半瓶醋的那个里面吧。
那就是其实又、
对啊，
又想要被
又想看，然后又不要人家讲，那你来干嘛？
这很 end， 你知道吗？
对不对？對，我在讲，我上次来讲、欸，我在帮苏兄讲一个东西。如果说要讲这种爆雷的话，Zing、在两个月前就已经爆雷完了。Zing、已经把他在他自己的频道里面已经把整部剧场版都讲完了。你如果真的要去查，绝对查得到，不是只有苏兄一个。虽然我也是坚持那种，就是
没有啦，我好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只能说呢，那没办法，大家就
不要，
应该是说
接触啊，把网线拔掉，对不对？把所有的手机摔烂，你要不要人家讲到底是怎么样？
好的，媒体都喜欢爆雷，不是吗？
对不对？真的好有
没有？我只应该是说，在这个世界，你知道，比如说好，比如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哦，
嗯，
我没有那个啥，你是没有办法挡住。你如果没有跟这个比赛的话，你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去跟人家看比赛，去追这个比赛的话，你就要接受有时候会告诉你谁哪一个球队会赢的这个事、
哦，对啊，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对啊，
它
就
是会发生。对，那你是钢弹，那、okay. 你自己有在看钢弹，然后呢，你的身边周遭有很多人在讲钢弹的事情，然后他又是三个月前就已经上映的片，哇，那个时候，那真的你就是必须要想办法接受，你知道。我不讲别人也会讲的啦、知道吧？ 而且、对，基本上我已经玩了三个月讲这件事情。
后面美音的那个图啊，正义刚那的图，我早就看到了、
啊。对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知道他发了这种事。
老实说，我其实是有办法的，因为你知道，我看了以后扎眼，然后他们讨论什么内容，我都直接捋过去，我就没什么看。知道，我只知道，我 只要知道这部剧场版里面有这样一个画面而已。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特别 follow。所以在三个月之后，我看这部片还竟然有惊喜，对，就是只能这样子，知道吗？对，
我想说你当时其实有刻意去稍微闪一下啦，
也许吧，但是就没有刻，应该是我没有刻意的去追 Seed Freedom 的任何资料，他只是会出现在我页面，然后原来还有这个哦，对，那可是把它当预告片来看这样子而已，对，所以那个，所以到最后看完还是有惊喜啊，对啊。你只能够、你只能够这样子对待自己。哎、欸，我觉得我这样子已经蛮厉害了，因为我写影评哦，写影评我还没有特别去 follow 这些资料，我算是非常lag哦，lag三个月哦，然后但是我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子我可以比较开心了、啊，对啊。
好，那个我那个我念一下他的文好了，他说今天是细的刚办完四篇得影。又看到一大堆影评人开始爆雷，看完四篇不爆雷，你他妈会死是不是？操！还加大字体那样子。
应该是说吼，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的话，那也许对于宣传也没什么帮助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个他下面就是在留言区嘛，然后这边讲说、我就是在说那个什么整瓶酱油的。你就是他妈的其中一个王八蛋，
嗯，
我说整瓶酱油，有其他，
就
然后有其他影评吗？哎、欸，我跟你讲，你不要太在意，
我不用，我不用在意啊，我只能说我必须要概括承受这件事情，因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知道吗？
对，
如果我打算要做社群，那你就是常常。必须要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不就是这样吗、那当你在讲别人不知道的事的时候别、人就会不是很想要知道这件事吧、他想要自己整个去接受可是那这样子那该怎么办、对啊
所以啊我才说我是觉得好笑的是他想骂你又不好意思直接骂所以用整瓶酱油来取代你所以以后你可以多以后如果我们来玩梗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我们可以说我要骂整瓶酱油
整瓶酱没有醋跟酱油，醋跟酱油还
是调味料，都是调味料，
还是不一样吧？醋比较接近那个发酵失败的酒之类的，哦，好吧。
对啊，但这是酱油也是发酵食品啊。
等一下，所以醋兄弟是黑醋还是白醋？
啊，对哦，
如果是黑醋真的会搞错，有的时候会搞错，对啊，
对，
黑醋还白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那好吧，
别问了，就是因为那种小吃店就会摆，有时候就是摆一瓶酱油，一瓶醋，黑醋，你有时候
你是水果醋，公盐醋，
哎，有了，我教大家好了，这边那个卖弄小常识，你真的要分辨的话，其实是那个稍微的摇动它。那个酱油会起泡泡，
起泡对不对？
对，酱油会比较起泡，黑醋会比较没有泡泡。对，
好吧 ，All right， 好了，那个啥，你们是有要跟针对钢弹反馈吗？啊，没有的话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好，来那个我看一下啊、哦，接下来是我看一下。Yeah!